开圣经新约的第89页，路加福音第七章第36-50节。路加福音第七章36-50节，我们请姐妹们读双数节，弟兄们读单数节。路加福音第七章36-50节，姐妹们请开始。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愿神祝福读他话语的人，把时间交给长老。
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主里平安。感谢神，让我们在正是每一个星期的第一天，就可以在神的家中一起来敬拜他，也有机会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来交谈，来诉说主的恩典。那我们也谢谢诗班的献诗，你当护我的轭，正是让我们学习护主的轭，把忧伤把重担卸下，在主里得到自由，得到安息，也让我们在今天的敬拜当中遇见爱我们的主。我想每年大概九月份的时候呢，我们都会看到 Rugs 有许多的新生，或甚至有些访问学者来到我们当中。那我们想说借着这个机会呢，也来欢迎他们在我们当中。那我想可能也有，我想八九月大概只是搬家的一个季节，所以有一些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那可能还有在我们当中很久的慕道朋友，那我们一起来欢迎你们。那我希望今天的敬拜，今天的信息可以让你们对基督教的信仰，也就是我们所相信的福音，有些更多的认识。那我想我常常讲说，福音其实不是只有为慕道朋友的，福音也是讲给基督徒听的。那我常常想说，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那种因着福音所产生的热忱跟执着，是不是因为我们信主时间增多了，那我们这样子对福音的认识就增多了？有没有我们刚刚开始爱主的那一个心，在我们信主久了以后呢，我们更加的爱主？有没有我想我们刚刚所唱的一个奇异的恩典，是不是基督徒的生活越过，这个恩典就越奇异？那我想刚刚我们所唱的诗歌《奇异恩典》的作者John Newton，他是一位在18世纪的英国牧师，他发觉到说，爱耶稣更多其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他在他信主很长一段时间，大概30年的时候呢，也就是他在写《奇异恩典》的前几个礼拜天的时候呢，他写下一个这样一个他的一个自己一些感想。他说，这么多的饶恕，但是爱却这么少， 这么多的怜悯，但是却是这么少的回报。他说这样的一个特权可以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但是很悲哀的是自己却远远低于这样的生命。那这是我把它英文翻过来的，大概是这个意思。那我想我们可以想说为什么会这样子，这样子甚至是一个很爱主的一个牧者，他也同样觉得说我们信主越久就不见得好像这个经历更多的恩典，爱主的心不见得更多，为什么会这样子。那我希望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可以对我们有一些帮助，也有一些提醒。那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犹太人当中的一个事情，这个故事虽然很短，但是却讲了许多有关福音方面的真理。那我们现在星期五晚上是在查罗马书，罗马书。那其实当我们知道罗马书是以福音为主题，当然也就是耶稣基督。那如果我们现在已经查到第八章，如果你回家要做功课的话，你可以把这个故事这个比喻再好好读。在这里面从第一章到第八章的许多的真理都可以用一个很短的故事跟一个很小的比喻就把它讲出来，所以我想这个是给大家的作业。那我想当然路加在写耶稣生平的时候呢，除非有必要的话，他一般不会很详细的写，他可能要尽量简短。那可是呢，所以我们在读故事书的时候呢，要稍微发挥我们的想象力，把一些当时可能有的情节我们就把它想进去，这样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故事，也更能够体会到这故事里面的主角的感受跟他们的想法。特别是在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超级的短，只有两节，但是这个小比喻却是讲大道理，讲出很多很多很多的道理。那所以呢，我们可以根据我们对这个故事的认识，然后对这个比喻跟这个故事的关联，我想我们来想想看，可能耶稣当时所没有讲出来的一些话，特别是对西门，那也让这样子的一个思考呢，那我们可以知道说到底耶稣今天要对这个对借着这个故事对我们说些什么话。那所以这个故事呢其实有许多的重点，虽然好像是很一个好像很短的故事，那所以呢在重点的地方呢我会重复好几次，那当有很多重点我又重复好几次，所以你就知道有很多很多。但是呢为了让大家能够记住到这个中心点，其实我想可以把你的焦点放在这段经文中的三个问句，这段经文中有三个问句。那我请大家打开圣经好不好，请大家打开圣经路加福音第七章36到50节，请大家打开，要不然等下我讲的时候呢你就不知道我在讲哪里。第一个问句是第44节中间的部分，耶稣问西门的一句话，他说你看见这女人吗，你看见这女人吗。我想是很简单的一句话，西门是看见他了，但是西门真的认识他吗？而且这个问题其实还可以延伸到什么，西门真的看见耶稣了吗，他真的认识耶稣了吗，还可以再延伸，对不对，西门真的看见他自己了吗，他认识他自己的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在42节后面讲，耶稣问西门的一句话讲说，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我们要想想看，就是这个女人为什么在这边这样子的对待耶稣，这样对待耶稣。那同样的，其实很简单，这个问题也可以延伸，那西门为什么这样子用别的方式对待耶稣，这是第二个问题。那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在49节讲说，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到底耶稣是谁。当然我们可以延伸到说，到底他做了哪些事情让我们可以知道他是谁，然后还可以再延伸说，那我们知道他是谁以后，那我们又怎么样子对待他，我们怎么对待他。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短的故事，这个短的比喻里面呢，是很含藏了很多很多的道理，很多很多的真理在里面。那我想神的话语总是这样子的，其实你细读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说好像很多东西是你可能快读的时候没有想到的。 所以我们今天呢，我想就也发挥我们的想象力，我们一起来思考这段经文。好，我们回到圣经三十六节跟三十七节，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剩香膏的一品。所以这个故事的开始呢，就把三个主角都写出来了，这个一下都现身了，这个一下都现身了。第一个是谁？法利赛人，法利赛人。那我们知道他的名字叫什么？西门，西门。那法利赛是当时犹太教的一个派别，他们是经守遵守立法，遵守传统，我们讲说是当时犹太教的主流思想。那他们也受一般百姓的尊重，因为觉得他们懂立法又很敬虔，这个是第一个。那第二个主角呢是怎么样？是大家所看不起的一个女人。那而且那城里的人都知道她是一个罪人。那圣经没有讲她的名字，没有讲她的名字。那其实呢，我本来很想给她起个名字，可是因为圣经没讲，所以我就不好意思。那想说我们刚刚唱奇恩典，那我就把它叫奇恩好了，奇恩。好，当然我等于那当然我会还是讲那个女人，尊重圣经讲的话。可是以后呢，到天上我们可以去问他，我们可以跟他谈谈他当初耶稣跟他讲什么话，他当初的感受是什么。那我们就不知道说在天上是不是可以看到西门了，对不对？所以很多耶稣跟西门讲的话，有讲没有讲的，我等一下就把它讲出来。然后呢，第三个主角是谁？第三个主角当然是大家熟悉的耶稣，对不对？他在犹太地，在加利地，他医病赶鬼，是死人复活，又有大有权柄讲神的话。所以有些百姓认为他是先知，甚至呢可能是要来的弥赛亚，要来的基督。那当然呢，也有些人不这么认为，特别是当时的一些宗教界的领袖，他们觉得耶稣有时候行事比较奇怪，有时候不守安息日的规矩，对不对？然后呢，也不守一些犹太人的传统。更糟糕的是什么？耶稣常常喜欢跟罪人跟税吏在一起，这个是他们不太能够明白为什么这样子的。所以到底耶稣是谁？我想这个是当时犹太人想知道的，也是当时特别是宗教界的领袖想知道的。那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西门呢请耶稣来吃饭。当然我们不知道西门有没有直接听过耶稣讲道，或是说间接直接，我想都没有关系。但至少呢，他可能知道说，哎，耶稣，有来头，有来头，请他来吃个饭，探探虚实。耶稣也真是赏脸，给他赏脸，怎么样？就接受他的邀请来的。可是没想到在坐席的时候呢，一个突然的状况出来了，就是城里众所皆知的那个什么，那个奇恩，那个罪人，来了，来了。那当时因为犹太人，其实他们的习惯是在有宴席的时候，特别如果是请一些名人到他们家做客的时候，通常门都是敞开的，让邻舍啊，或让外面的人他们可以进来，然后就围在外边也听听这个贵宾所讲的话。那所以呢，西门真是没有想到说，哇，糟糕，这个女罪人来到他们家当中，他这个今天晚上可是麻烦了。因为你知道法利赛人是特别重视洁净的，特别重视洁净的，所以如果罪人在他们当中被他污染的话怎么办？所以如果你加一点想象力，当西门走进来的时候呢，西门的眼睛一定什么瞪着他，对不对？意思跟他讲说怎么样，你不受欢迎，你赶快怎么样，赶快出去，赶快离开，对不对？但是这个女人呢，其实好像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看不懂西门的眼神，而且还是怎么样，一直往耶稣那边走过去，就站到耶稣的背后去了。那这时候呢，西门可能一下顿悟过来了，我不是要看看耶稣到底是谁吗？那这个啊，正是个好时机啊，让我们看看耶稣怎么样对待这个女人。那因为如果耶稣对待他的话，我们就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先知了。那所以呢，我想西门就也就不再瞪那个女人了，就坐下来说，好吧，等看好戏吧。因为反正他请耶稣吃饭的目的就知道说，想知道耶稣到底是谁，他是不是先知。 那我想也很有意思的是，这个女人呢，其实也不是来凑热闹的，她其实也是有目的的。你怎么知道她有目的？她带着香膏，对不对？她为什么要这样子冒着大家轻视她的眼光、众目睽睽的眼光，在那边丢人现眼，对不对？她带着香膏来到他们当中。那根据我们后面经文的推测，我想她应该是直接或间接听过耶稣讲赦罪、讲悔改的信息。那我想我们不知道他对耶稣认识到底有多少，但至少我想这一点从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相信的。而且我们也知道说他也相信耶稣所讲的，他知道神饶恕了他，神接纳了他，所以我想他心存感激呢，就特别拿了一瓶什么香膏要来膏耶稣。那可是没想到站在耶稣背后的时候呢，越想越感动，越想越激动，眼泪就掉下来了，而且还不是掉几滴而已，对不对？掉的耶稣的脚都怎么样？都湿了。你们想他为什么掉眼泪？为什么？很可能是很感动、很喜乐，他的重担都卸下来了，很感谢神赦免他罪的恩典。所以他眼泪就叭叭叭就下来了，像水龙头一样，对不对？那 很不巧的是旁边又没有拿毛巾，这个没有准备好，这个是突发状况，对不对？所以怎么办？就把那个头发松开了，就开始擦耶稣的脚。我想在当时的社会里面，这个是一个不太有礼貌、不太合理的一个举动。然后把耶稣的脚擦干以后呢，又开始亲他的脚，然后又把香膏抹上。我们可以想象说他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可能也有在偷看耶稣的眼神，看这个耶稣眼神有没有流露出那种厌倦、不耐烦，或者觉得说怎么这样子那种感受，对不对？可是他看耶稣眼神好像没有，好像有点赞喜，好像有点肯定的意思，所以他就一直亲一直亲一直亲一直亲一直亲嘴。那所以我想这个女人的这些动作跟耶稣的表情，我想西门肯定怎么样看在眼里的，他这个心想，哎呀，这个女人嘛就别说了，对不对？她做这种事情呢不值为奇，对不对？这反正是个罪人，罪人能做是什么好事、丢人现眼，在公开场合做这样子的事情、可是比较奇怪的是，那耶稣呢，耶稣如果真的是先知，他怎么会让这个女人这样对待他？所以呢，耶稣怎么样？一定不是先知，一定不是先知。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西门很厉害的，对不对？一个眼睛就看透这个女人，另一个眼就看透什么？看透耶稣啊！我们讲说他真的是瞎眼，对不对？但是他觉得他自己眼睛很亮，对不对？一眼就 看透了。那所以我想，当然耶稣其实不只知道这个女人的过去，其实耶稣也知道西门心中在想什么，但他并没有马上指出西门的一些错误，而是用一个很简单的比喻，就两节而已，想要启发来诱导西门，但同时呢也赞赏这个女人所做的。那其实耶稣也真是很厉害，他两节经文就可以讲出很多很多的东西。你可以回去想，我就至少讲四点。他这两节比喻就讲到说，为什么这个女人会这样对待耶稣，对不对？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的。而且呢，可以想到说，耶稣为什么这样对待这个女人？然后我们可以想到什么？西门为什么这样看待这个女人？我们还可以想什么？西门为什么这样招待耶稣？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你看罗马书，然后再把这两个故事连起来的话，可以讲很多的。那我们讲说，虽然在讲比喻的时候，我们不太能够用一言体来比，对不对？就说每一个人物啊，或是每一个事情都要把它对起来。但是这个比喻呢，其实很多地方是可以把它对起来的。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41节讲说一个债主。那这个债主是谁？这个债主大概是谁？讲谁？大概是讲神，对不对？或是讲耶稣。有两个人欠他的债，那欠他的债是代表什么？ 人犯罪，对不对？人犯罪，一个欠50两银子，那这个人是谁？这个当然是你人啊，对不对？好，一个欠几两？5两，那是谁欠5两？西门，对不对？因为他们都无力偿还，无力偿还。我们讲说，可不可以将功补罪？人可不可以偿还给神什么东西？没有，对不对？不管你是5两或是50两，都不行嘛，对不对？然后呢，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那我们讲说，这是一个怎么样？白白的恩典，神饶恕我们的恩典，我们没做什么，神就饶恕我们，饶恕他们。这我们讲说是奇恩典的一个特色。然后呢，耶稣就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答案，对不对？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然后43节，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个多得恩免的人。西门加一个我想， I suppose。 所以西门呢怎么样？你知道耶稣有时候讲话会把人家怎么样？我们讲说把人家套住了。所以西门就很小心想说，哎，到底这个比喻有没有什么玄妙的地方啊？我想是那个多得恩免的人。还好耶稣说什么？你断得不错，你断得不错。那当然我想从44到47节呢就开始来应用这个比喻的。那44节讲说，耶稣转过来向那女人，转过来向着那个女人，然后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你看见这女人吗？很奇怪又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西门当然看见的，当然看见的。可是你想想看，西门看到什么？当西门看到这个女人的时候，他看到什么？他看到他是个罪人，他看到他的过去，他看到他是被众所皆知的一个罪人。你看他刚刚在耶稣所做的事情不是证明的吗？对不对？这是西门所看到的这个女人，他看到他的过去，他也看到他的罪恶，他不好的地方。那所以我们可以把耶稣的问句讲说，你看见这个女人吗？再把它加一切，对不对？加几句话上去，对不对？你真的看见这个女人了吗？你有没有看到她过去在被罪捆绑，不能胜过罪的可怜吗？你有没有看到说她在街上被人指指点点，被拒绝，被轻视，被远离的羞愧跟心痛吗？你有没有看到她可能也有需要被人饶恕，被人接受，被人爱的需要吗？你有没有看到他也有需要，可能有第二次、第三次的机会，再重新来人生吗？所以我们可以把耶稣这些问题呢，改成说怎么样？你有没有看到神所看到的这个女人？你有没有看到我所看到的这个女人？再者，可能耶稣讲说，你有没有看到他可能几天前他听到我的信息的时候呢，他就接受了，他就悔改了。你知道他今天为什么带这瓶香膏来呢？是的，我想西门看到他的眼泪，看到他的头发松开了，看到他擦耶稣的脚，用这样子香膏抹耶稣的脚，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举动。但是西门所看到的是什么？他想到过去对这个女人的判断呢，就觉得他现在做的事情是什么？不正经，不合体统的。但是耶稣可能问西门说，你有没有看到他的谦卑，看到他对我的感恩尊敬，对我的爱吗？耶稣可以讲更讲怎么样，是的，他的罪是比较多，他是欠50两，但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什么更显多了。这是我想罗马书我们都知道的，我想这也是一个奇异恩典的地方，不怕你罪多，就怕你怎么样不知道你自己有罪。那所以呢，这个女人因为经历了这么大的恩典，所以她对我的爱就更多了。耶稣可以再问西门说，西门，你看到她悔改以后她改变的生命吗？我想 这时候耶稣可以跟西门讲说，这个就是我来到这世上的目的，要寻找罪人，寻找失丧的人。 我喜欢跟罪人在一起，跟税吏、跟娼妓在一起，并不是我认为这些罪没有关系，无所谓，而是要借着我的爱、我的饶恕、我的接纳，让他们有悔改，让他们有重新来的机会。是的，我的赦免是白白的，我的恩典是白白给的，但是他会不会因为这样子就继续活在罪中？不会的，他真的明白神的恩典，所以他怎么样？他生命改变了。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奇异恩典的一个地方，神赦免我们的罪，但是我们却不会因为这样子怎么样继续活在罪当中，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改变。我想耶稣讲到这里的时候呢，他虽然是对西门讲，但是他看着女人，那这时候呢，可能他的眼睛就转过来看着西门了，说西门，你明白这样子的一个道理吗？可能你不太明白，为什么？从你招待我的方式，大概就可以知道说你可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恩典。44节讲说什么？不要说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连给我水洗脚都没有。不要说用嘴亲我的脚，你连亲我的嘴问安都没有。不要说用贵重的香膏抹我的脚，你连用橄榄油抹我的头都没有。他说这个女人想尽办法，用尽她的能力来表达她对我的感谢，她对我的爱，但是呢，你却连一般待客之道你都不愿意摆上。西门，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认为你只欠了五两，所以不需要太多的赦免，可能根本不需要赦免，所以呢，你的爱就少。那可能耶稣讲到这边的时候呢，稍微停了一下，然后就再看西门说，你真的只欠我五两吗？你真的只欠我五两吗？是的，你在神面前守律法、守传统，但是你怎么对待人？你怎么看待人？特别是你认为有罪的罪人，你有怜悯的心肠吗？那我们如果要再套耶稣的话讲说，你不知道律法的总纲是什么？是爱神爱人。那你守律法是这样守的吗？当然，我们想可以看到讲说，是的，你外面的行为看起来好像都不错，对不对？很敬虔，但是你有没有看到你的内心？你有没有看到你自己的骄傲、你的自我为意？是的，别人可能都赞赏你、尊敬你，说你很敬虔，连你自己也这么认为，但是你知道神怎么看你吗？我想这句话耶稣可能没有讲出来，我讲出来的话西门就太没面子了，对不对？他希望西门怎么样可以自己去猜想，那我就把他 猜想大概是这样子。耶稣甚至可以问西门说，你知道为什么我要接受你的邀请来这边吃饭？虽然我知道你可能怎么样不会很热烈的接待我，所以我也知道说你可能还会怀疑我的身份，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来吗？因为其实你跟这个女人一样的，你们都需要神的怜悯，都需要神的恩典。这个也是我耶稣讲说我到世上来的一个目的，是为所有的人，因为这世上没有一个义人。那所以呢，可能耶稣讲到这时候呢，就在看着西门，西门，你要不要再一次擦亮你的眼睛，把你那个有色的眼镜拿掉，你再看看这个女人，你看到什么？然后再看看你自己，你认识你自己吗？再看看耶稣，你真的认识我吗？西门，你愿意打开你的心门来认识我吗？我们可以讲说耶稣跟西门的对话呢，大概就到此为止了。36节开始的故事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西门请耶稣做宴席吃饭，那耶稣也来了，可是呢，到47节这个故事快结束的时候呢， 我想是换耶稣请西门吃饭的，一起跟他一同坐席，我们讲说是属灵的宴席，对不对？你要不要来认识我？你要不要认识看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西门是不是愿意？我们不知道。那这个呢，是在圣经里面讲到法利赛人或宗教界领袖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讲说一个很悲哀的，我们不知道这个所谓罪人他懂多少律法，懂多少神的规矩，但是他看见了，但是西门却看不见。那其实这个故事呢，本来到四十七节就可以结束了，但是还没有，因为好戏还在后头，好戏还在后头。有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那第四十八节讲说，耶稣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其实前面四十七节，耶稣已经讲过了，对西门讲过，他的罪都赦了。那为什么还要再讲一次呢？对，我想这个女人过去在私底下对耶稣这样一个信心呢，我想耶稣在这时候呢，要在公开的场合怎么样，来肯定、来确认他的信心，让他能够确信说，是的，神已经赦免他的罪了，神已经赦免他的罪了。第五十节讲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那这个好像我们讲说，罗马书说你因信称义以后就怎么样，就可以一生有平安，对不对？有神有平安。那当耶稣讲这些话和这些话的时候，其实不是只有对这个女人讲，也对周围的人讲。他说这个女人呢，神已经赦免他们的罪了，赦免他的罪了，你们不要再用过去的眼光来看他，不要再瞧不起他，不要再批评他，让他在神的平安里面怎么样，你们要彼此接纳他，帮助他，让他有一个重新的开始。那我想当耶稣讲对那人讲说你的罪赦免的时候呢，在场的人就引起了骚动了，对不对？四十九节讲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记得在前面路加福音，当耶稣在治疗那个瘫子事情的时候呢，耶稣也是对瘫子说你的罪赦了。那文士跟法利赛人怎么讲？这些健忘的话是说，这健忘的话是谁？除了神以外还有谁可以赦罪？那所以在犹太人的信仰当中，他们知道说只有神可以赦罪，所以当祭司或是当先知在宣告说一个人的罪得神赦免的时候呢，他们一般都讲的比较客气一点，讲说耶和华说，或是主说，或是奉耶和华的名说你的罪得赦了。可是耶稣在这里呢，他其实没有这样讲，他说你的罪赦免了。那我想当然心里在座一些人呢，他们心里面就议论纷纷了。那其实这个是一个整个故事的中心点，到底耶稣是谁，也是四本福音书的中心点，到底耶稣是谁。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福音，就是我们经历神奇异恩典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人物。那到底耶稣基督是谁，我想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三点，就是他跟我们一般人有什么不一样。我想第一点很简单的，他是有不一样的能力，他不但看见我们的外表，他也看见什么，我们的内心。他不但知道我们的过去，他也怎么样，也知道我们的未来。所以如果你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呢，其实不要为明天担忧，耶稣是知道的。第二样呢，我想第二点可以看到什么，他有不一样的权柄，他可以赦免人的罪，这是神才有的权柄。别人可以对我们指指点点，一直不愿意饶恕我们，但是只要我们在耶稣面前认罪，蒙受他的赦免的话，我想我们就真的是可以学习平平安安的过日子，不要再控告自己。我想第三点可能更重要，我们看到什么，耶稣他有不一样的爱，一个无与伦比的爱。别人可以轻视我们，不接纳我们，但是耶稣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爱我们。别人可能只看见我们外面的失败，但是耶稣看见我们里面的挣扎跟痛苦。别人定罪我们的过犯，但是耶稣随时准备饶恕我们。 别人可以把我们定型在我们过去的失败里面，但是耶稣却想借着他的恩典，让我们有一个什么生命的改变，让我们的未来是不一样。那当然在这边呢，其实没有记载的一点是什么，如果我们往路加福音继续往后看的话，我们就知道说为什么耶稣的恩典，神的恩典可以这么大这么多，不怕你的罪多，他的恩典更多，为什么？因为这样的恩典是什么？耶稣用他自己的生命换来的，他为了这样子他舍弃他的生命。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对耶稣的爱，对耶稣到底是谁，是不是有一个更深的认识？那我不知道大家听完这个故事或听完这个比喻以后呢，你心中有没有什么感想？那我知道一般中国人都比较谦虚，所以要问你们一些问题。在这个比喻里面呢，你觉得你是欠了五两还是欠了五十两？有没有欠五两的？都没有，对不对？那大家都很谦虚，这个我想知道了。好，那我再问大家，那在这个故事里面呢，你对待耶稣的方式比较像这个女人还是比较像法利赛人？你不要谦虚了哦，因为你谦虚就是怎么样，你就是像法利赛人的，对不对？那我希望我们都是什么啊？我像那个女人。但是有些时候呢，其实我们可能会觉得，哎，有时候好像我也像西门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好像也会像西门一样？是不是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哎，我自己不错啦，对不对？我也参加团契啊，我也参加祷告会啊，我也参加崇拜啊，我也参加侍奉啊，还有很多服事，对不对？当然这些是很重要的，这些不是不重要，我也希望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子。但是呢，会不会久而久之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对神的认识，就是建立在这些侍奉，在这些行为方面，是不是？这个是我们，然后呢，我们再跟别人一比的话，觉得哎呀，那比起那个什么，比起那个张三或李四，哎呀，我好多了，对不对？所以呢，就觉得说我根本不需要神的恩典啊，对不对？我为什么需要？我做得很好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跟主的关系，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什么，不是建立在这奇异恩典上面的，我们也不活在恩典当中的。那你可能会问说，那可是奇怪，这个可能活在恩典当中跟活在律法活在行为当中，可能所产生的行为，外面的行为基本上大概都差不多，对不对？因为一个很爱主人也是会很多服事啊。那有没有什么，从这个故事里面有没有什么特征可以让我们看到说，哎，有一些特征可以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是活在恩典中还是我们活在自己的行为当中？是很简单，很简单。第一点是什么？你怎么看那些认为不如你的人？你怎么看对待那些可能得罪你犯过错的人？特别是他们失败的时候你怎么看他们？我想我们都希望说我们是包容接纳怜悯，对不对？不希望说我们是什么批评论断，这个我想你自己去打分数，对不对？第二，我想第二个你可以看是什么。虽然有时候我们为耶稣摆上很多了，甚至可能超过我们所应该摆上的了，可是你有没有时候会觉得说怎么样，哎，我总是做得不过，我总是做得不过，因为恩典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我巴不得像这个女人一样，我把我整个人全心全部的摆上。那比较不好的是相反是什么？反正我该做的都做了，我交差了，我可以心安了，神很高兴了。那第三点，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故事里面看到说什么，不管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在侍奉的时候，那到这个侍奉当不管是在教会啊、家里面或是工作或学校，其实我们可以看看我们的内心的感受到底如何。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有没有情感？有没有眼泪？我们在侍奉的时候虽然很辛苦，但是我们内心有喜乐吗？我们有没有感谢神说，神啊，就是感谢你，侍奉你是一个特权。或是我们有时候觉得说，哎，是个负担，好重好重的负担。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呢，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侍奉多少可以反映出我们对信仰的一个认识。当然我不希望说我们当中有人是完全都没有改变，然后完全什么都不想做的，那如果这样的话你就要好好去想，对不对？问自己说，哎，我真的没有经历神的恩典吗？要不然我怎么会这样子，怎么会这样子。但是我觉得一个信仰的过程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你这些的改变，你这些的释放是什么？因为你在内心里面你经历了神的恩典，经历了神的爱，你看见耶稣不一样的生命，所以你的内心改变了，你的追求，你的渴慕改变了，所以你愿意怎么样全心来爱他，来侍奉他。所以我常常讲说，其实信仰的路程呢，不只是外面的改变，也更是我们内心一个改变的一个路程。那我最喜欢问弟兄姐妹讲说，你觉得你信主越久以后呢，你觉得你是自己变得越来越好，还是变得越来越坏？我常喜欢问弟兄姐妹这个问题。那你们觉得怎么样，你是变得越好还是变得越坏？其实没有关系，两个答案都可以。为什么两个答案都可以？是当我们与神越亲近的时候呢，神那圣洁的光就什么，就光照我们了。他不只照外表，也照内心，对不对？我们就会看到什么，跟保罗所讲什么，我们发现说在我里头什么没有良善，没有什么好东西在我里头。所以呢，我们对神赦罪的恩典会不会因为你信主 越久以后呢就越不需要了？其实你是更需要的，因为你知道人的问题不是外面的问题而已，人的问题是内心的问题。那这个是从坏的，你会越看自己越坏。那从好的话怎么看呢？你怎么会越变越好呢？我想当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这是罗马书第八章所讲的，我们会渐渐像体会到保罗所说什么，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的新生命在我们里面怎么样，哎，那我们好像越变越好了。所以我们这个好的生命是什么？是不能离开耶稣的，要与耶稣联合，要与在基督里面。那怎么知道你说你的生命会越像耶稣呢？很简单的，你可能慢慢就会学习用耶稣的眼光去看别人。怎么看别人？我刚刚已经提到很多了，不要只看到外表，要看到人的内心。不要只看到人的过去，要看到人的未来。而且呢，我们会学习说我们用耶稣不一样的爱，我们来爱别人。那这样子呢，我们发现，哎，我们实在是越来怎么越像耶稣了。那其实呢，这个是神给我们福音的一个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像他的儿子。这个也就是为什么神给我们这么多奇妙的恩典，就是让我们能够认识耶稣，能够更像耶稣。那我想我们当中呢，可能还有一些慕道的朋友，也可能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那我们也邀请你跟我们一起查经，一起崇拜，让你有机会呢能够来认识耶稣基督。真的，你越读的话，越读圣经，越去查考，越去思想的话呢，你就会发现说耶稣的生命真的是跟别人不一样的，是一个荣耀，一个柔美的生命。而且当你看到耶稣的时候呢，你会知道说到底人生是什么样，是有意义的人生，什么是有满足的人生。因为这是耶稣所应许凡是信靠他的人，他说我来的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我这是既然是神的恩典，基本上就是你只要愿意相信，愿意接受的话，神就会赐给你。那我希望呢，在今天或是很快的将来，我想你们也可以跟我们一样一起来经历这奇妙的恩典，来经历耶稣奇妙的救恩，也让这样的救恩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真是能够尝得到在救恩里面的平安跟喜乐。愿神祝福大家，也愿他的恩典，他的爱常常跟大家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耶稣基督里 你赦免了我们的罪，你让我们与你和好，你更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更像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谢谢你这奇异的恩典，奇妙的救恩，因为我们在 这样的经历当中，我们再一次把自己完全的献上。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